那么我们在这个夫妻的期间呢，还有呢，就是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在夫妻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祈福，为我们家里的祈福，那我们还要发心。发什么心呢？心有好多心，你们可能没有学过这个经教，不知道。在我们佛教里面呢，这个菩提心有好多种不同心，有八种心。同样是发心，有八种心。有这个大小偏严、邪正真伪，八种不同的心。那我们要发的心是什么？发的心是正的心、真的心、圆的心。要发的是要发的这个大心。我们要发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就叫菩提心。上求佛道就是我们不断的要精进，要用功，要学习，要学佛的智慧。同时呢，下化众生，我们要常常要想到别人，这个才是这个大菩提心。大家要知道，我们佛教啊传到中国来，那么经过的这个历代的高僧大德努力的弘扬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呢有10个宗派，啊有8大宗、2小宗，那么这个2小宗的话，你们可能在这个很少听到。2小宗，一个叫成实宗，另外一个叫基舍宗。那么这个8大宗的话呢，就是从印度传来的，有这个三论宗，有法相宗，那么后来呢，我们还有这个天台宗，还有这个华严宗，另外呢有律宗、禅宗、密宗、共净土宗这8大宗。那我们中国人的根器啊不一样，它都是大乘根器，所以呢，这个8大宗里面的小乘的2个宗，就是成实宗跟基舍宗呢，在中国传就没有了，传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大乘根器，他这个看了这个成实论跟基舍论的，哎，他觉得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性格根器。你看，像禅宗啊，像净土宗啊，像这个华严宗啊、天台宗啊，那么在中国就是传播得非常的好。对，因为呢，大乘的这个思想跟那个小乘的它有差别的。大乘第一境界大，第二呢就是不拘小节，它讲究的是意义精神。所以我们佛教呢，我们常常讲说，佛教诞生于印度，发展于中国。啊，我们把佛的菩提种子从印度移到中国来以后，然后开花结果，经过历代高僧大德不断的传播，越传越好。现在全世界来看这个佛教，我们中国大乘佛教发展呢相当不错，不仅仅现在是在中国，还在亚洲，啊，还全世界哪里都有这个佛教。所以以前呢，这个南传佛教的那种高僧大德，像缅甸啊、斯里兰卡啊、泰国啊，他们有一点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出家人不了解，他有点保留的意见。哎，后来经过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交流啊，互相了解啊，他就说："哎，佛教从印度到了中国以后，然后传遍到全亚洲，还全世界，他就这个佛教的这个中国佛教呢，它有它的存在的这个价值。现在呢，开始呢，对我们比较友善。记得以前呢，好多高僧大德跟我们讲说，在那个太虚大师的时代，啊，民国初年的时代，他派的学生到了缅甸，到了斯里兰卡，去了以后，哦，当然是很麻烦的，因为他们那个缅甸的斯里兰卡的法师，他没办法认可我们大乘出家人，啊，那么这一次我呢去参加这个佛教的国际会议，还有弘法的交流，我到泰国，还有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去，哎，他们对我们很友善，对吧？很客气，也很尊重，这个是时代不同，还有呢就是认知感改变了，就是以前的认知跟现在认知不一样。中国的大乘佛教啊，现在在全世界在各个地方呢都广受欢迎，就说明说我们这个历代的高僧大德非常有眼光，就觉得呢大乘佛啊才能够适应更多的人的这个根器。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佛教传到大乘有小乘，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大乘小乘呢？就是我们净土中，大家知道这个净土中，你不要以为是念佛了生脱死，你把它定为一个小乘，独善其身做解脱，那就错了。我们念佛的人，我们不单单自己要了生脱死证菩提，我们也希望周围的人念佛，希望更多人念佛，同心希望极乐净土。净土法门呢，不是小乘，不是独善其身自我解脱，净土法门也是属于大乘佛法。大家记得，人家问你说净土法门是大乘还是小乘，一定要记得净土法门是大乘，在中国呢发扬光大。那么现在呢，这个净土法门呢，不仅仅在中国，在日本，在全世界都有这个净土法门。大乘根器才能够不断的流传，不像那即舍论一样，像那个小乘的这个佛法在我们中国慢慢就没有了。这个净土中属于大乘，所以呢越走越远，有更多的人来信仰。净土中的这个法门非常奇妙，你发的什么心，那么净土法门就是一个什么法。你发的是大乘心来念佛，那么这念佛就是大乘法。你发的小乘心来念佛，这念佛就是小乘法。你如果说发的人天乘的心来念佛，那你就是人天乘。什么意思呢？念佛法门是一，念佛法门就是念佛法门，没有大乘，没有小乘，没有人天乘，但是因为你发心的不同，所以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的这个差别。我们虽然呢同样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同样是修净土法门，但是呢我们的心多大，净土法门的境界就有多大。大家听明白没有呀？所以这个发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的心就是要发菩提心。那么有人讲说这个菩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菩提呢就是觉悟的意思，或者是道的意思。我们要成道，成佛道。成佛道，佛道是什么呢？你就发一个大乘心，大乘心就是佛道，大乘心你才能够大彻大悟，才能真正觉悟。我们发这个菩提心目的呢，就是要度化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成佛。不仅我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家里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有人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要发这个愿，你的心有多大，那你的功德就有多大。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在这七天里面，我们念这个修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我们一定要深信不疑，要深信这个阿弥陀佛所发的48愿，每一个愿都是在度众生。度什么众生呢？度所有一切众生。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可以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西方极乐世界，已知善知人，机会一次。哈，你每天，你不会跟那个繁杂人在一起，不会跟那个是非人在一起。你每天跟佛菩萨在一起，那多开心的事情啊！每天佛菩萨都给你加持。在我希望极乐世界去的人呢，都是有善根的，都每天都能够跟佛菩萨见面，以知善人，忌讳一次。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求生到希望极乐世界去。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我们要深信不疑，老老实实的念阿弥陀佛。我们常常要这样想，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无问住说开设的这个净土法门？你要常常这样想。好多的经典都是有人问佛的问题，然后佛回答的，唯有呢这个净土法门是无问住说，没人问，然后呢他老人家自己告诉我们。大家知道释迦牟尼是一个开悟的人，正道的人，他 他是一个过来人，所以他知道要成佛、要解脱、要走哪一条路，哪一条路是最艰难的，哪一条路是最容易的。大家要有时候呢，我们看经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在想，哎，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无问住说，莫名其妙，哎，为什么他老人家主动的来开示这个净土法门？因为通常呢，我们要成道，我们要觉悟，先要断烦恼，然后才能够开智慧。但是呢，净土法门呢，它可以待业往生，你不需要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你要把所有的烦恼断尽很不容易的。净土法门有一个好处呢，它可以待业往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莲花，九品呢它有这个上中下，这个下三品、中三品、上三品，不管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去啊。你修得好的话，你就在上上品，你修得比较中等的在中中品，修得不好的下下品，每一品里面又有分为三层，比较像下品有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每一品里面分三品，中品里面又分为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那么在上品里面有上上品、上中品跟上下品，总共是九品。就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具备这个信、愿、行三支连记住，那么你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就是净土法门跟其他法门的一个最大一个不一样。那么既然我们了解到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那么接下来就是你要有这个意愿往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哎，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殊胜，那么我要去。佛教里面讲这个愿力很重要，你这个愿不能随便起啊，你不能说哎，我去当皇帝好了，那你修了福报下一辈子你就去当皇帝了。有的人我要去当女人，哎，下辈子他去当女人啊。有的人说下辈子我要到哪一个哪一道去，这个愿力非常厉害。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七月十五在念《宜兰盆经》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叫这个木建连说，你在七月十五日那天请所有高僧大德来跟你妈妈超度。怎么超度啊？只要一个意愿，他是这个修行的一念一想，哎，我们把功德回向给你妈妈，那么这个时候他妈妈就接到这个功德了。所以这个愿力很重要。这就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呢，在这个念佛也好或是诵经也好，我们都要回向，把这个功德你的愿意愿回向到哪里去。所以我们每天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要回个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我们每天我们要这样回向，就是我念佛的愿力就是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要在念佛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要发愿，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我们要很认真，也很恳切，很专注。我们念佛的不能是儿戏，就是你这个口道，你的心道，我要把这个阿弥陀佛要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刚才不跟你讲嘛，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就像天台宗里面教你调身、调息、调心，就是像你这个三者结为一体，心非常专注，非常虔诚，要恳切的念佛。所以我们希望呢，啊，在克期起正，就在这个七天里面，我一定要好好念，念到有消息，就像你的这个电话里面收到 WiFi 一样，啊，你收不到 WiFi， 你这个电话就没用了，好多功能你用不到了。你念佛念到有消息了，哎，我有感应了，有感觉了，那你这个学佛就不一样了，啊，你会增强你这个信心，你会更加的用功，那么对这个三宝深信不疑。那么因为今天呢是第一天，我把这个净土法门的大概跟大家简单的介绍，然后明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个很严肃的一个 话题，就是我们天台宗的这个理论思想跟净土宗的理论思想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还有呢，天台宗的高僧大德有多少人他在赞叹净土法门，他在修净土法门，他成为净土法门的高僧大德。那么反过来呢，好多专门修净土宗的高僧大德，他除了念佛之外，他是如何重视这个天台宗的教理。所以我们接下来几天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的呢就是要加强大家对净土宗的这个信心，就是净土宗这个念佛法门不是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它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也是历代的高僧大德非常重视的。特别是在修行方面，虽然呢修行有禅净律密，但是净土法门是所有修行的里面重中之重，特别是末法时代，这个净土法门非常适应我们现在的根器。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